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蔡老师您好。
你好。
谢谢您接受采访啊。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联邦政府在本周一，也就是7月1号哈，开始正式的实施这个第三阶段的减税政策。您觉得哪些收入群体是这次减税政策最大的赢家呢？
如果我们看减税的这个它的主要关键的一个改变，主要就是在收入在4万5到13万5之间的这个人群，从以前的32.5%降到了30%。当然对那些更高收入人群稍微的提高了一点，比如说如果你的收入在13万的话呢，现在你就不用再交37%的税了，你的税率呢就会降低一点。整体上来说呢，主要的受益人群应该还是个人收入在7万到20万的中等偏高的收入群体。举个例子哈，如果你的收入现在在5万，那在这个新的政策下面的你的税收会减少804块钱。简单计算就是你的税收减少了1.86%。如果你的收入是10万，你的税收会减少2179元，大概占你收入的2.18%，你的税就变低了。那如果你的收入是14万的话呢，那可能是从金额来说你就是这一次减税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了，因为你的税收呢会减少3729，那占你收入整个收入的2.66%。如果你的收入是25万，你还是能够减税，你会减的少一点，4529，只占你收入的1.81%。所以你这样比较下来呢，那真的就是在大概10到14万，特别是14万那个群体，你是最大的受益者。
所以说基本上就是中等或者是中等偏上的这样的一类人群哈，他们可以得到最大的这种程度的减税，与之前的这个中低收入税收抵免的一次性的支付给纳税人的政策相比，这次第三阶段减税政策采取的是定期让纳税人少交税，意思就是说每次发工资的时候就会多出一部分这个退税的收入。那从纳税人和政府两方面来说，您觉得说这两种方式哪种更好呢？
我们如果比较这个一次性减免和定期少交税，从纳税人和政府的角度呢都是各有优点的。我重点还是讲一下就是定期少交税，因为我们现在要面临的就是定期少交税，对吧？它主要的好处呢就是你也提到了，它每一次的现金流呢对于我们来说，特别是一些比较低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的人来，他就能够得到实惠，他的现金流呢他就增加了。对于他个人来说呢，可能就是更好的会去做一些个人的日常的预算啊，去支出会稍微好一点。一次性返利呢，虽然说一下子可以带多，但是如果想一下的话，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来说呢，可能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特别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不同的经济体，就是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非常高利息、高通货膨胀的一个物价持续上涨的经济环境里头。那现在这种环境里头呢，可能每个人对日常现金流呢会有更加迫切的需求，所以如果在这个当下来说呢，可能定期减税呢是更符合当下的一个经济环境，就更能够满足大家的一些比较直接的日常的财务需求。其实对政府来说的话，相对来说也是的，一次性就会政府可能就是突然，比如说现在已经刚好 end of financial year 了，就是刚好了很多人要退税了，那政府对于他做那个预算来说呢，他也会需要去考虑在一个短期我要准备很多的现金流。所以呢对于政府来说呢，其实相对来说定期让纳税人缴税也是更有好处的。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之前看报道说之前提到的那个中低收入税收抵免的这个，好像就是说到财年末大家去相当于是去报税吧，这个是纳税人他来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 有一些可能他不该报的他也在报，最后呢政府相当于本来应该给这么多钱，但实际上他要多退给这个纳税人钱，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对对，以前的那个方式呢，可能就是可能出现的，我们不能说错误，只是那个需要调整的地方会特别特别的多。现在这种就是定期的减免的话呢，可能对整个经济体来说呢更稳定的，我个人觉得。
同时哈，有业内人士说担忧，因为之前你也提到说这种现金流的流动哈，循环流动有利于咱们老百姓嘛平时的生活，然后有业内人士担忧说目前这个澳洲通货膨胀，然后这个第三阶段减税的政策让大家说钱包定期多出了一部分钱，是在变相鼓励大家去消费，不利于控制这个通胀率，您怎么看？
这个就是好像我们钱包变多了，钱变多了，增加消费确实有可能，理论上是有可能就是刺激消费，反而就是通胀更高的。可是我们如果来比较就是澳洲现在的情况，比如说澳洲今年一季度的通货膨胀率是3.6%左右，然后五月份的消费指数刚刚出来了，已经涨到了4%。那说明整个我们其实还处在一个通货膨胀都还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很简单的一个理解就是我们日常支出的价格比以前高了4%左右。那如果我们比较刚才我也谈到了，就算你最大的受益者，其实你的税率减少的程度呢也不到，就是大概也只有2%左右。所以我们目前来看，虽然我们税率减少了，大家现金流更多了，但是呢这些多出来的现金流还没有多到让我们去很开心的消费，主要是用于来抵挡我们保证我们日常的一些生活的基本的必要的支出的。目前来说呢，应该是不用太担心，好像大家现金流突然多了一些，通货还会更加难控制。当然了，如果从政府的角度，这确实是一个需要长期就是监控的，因为从监管的角度来说呢，平衡那个税收的减免和经济的稳定一直都是很重要的。
新财年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缓解大家生活压力的一些举措，比如说为所有的家庭提供300澳元的这个电费抵扣。有一些人呢就比较批评这样的一个措施啊，有人认为给富人也实行这样的政策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对此您怎么看？
这种普遍我们叫做是属于普遍支持的政策，它有些时候会出现，就好像我们新冠的时候对吧，也当时也出现了，就是一些比较遍地开花的，大家都给 support。这个原因呢或者说好处呢，主要就是因为它的执行成本很低，那我出了这样一个政策，我可以大量的简化我的行政流程，在很快的时间内不需要任何的评估就可以大家都得到这个好处，这样呢可以保证所有的家庭可以马上得到那300块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很高通胀的电费呀、水费呀、日常的支出啊，真的就是都还突然就增长了很多。所以呢现在在这个能源成本上涨的高通胀时期呢，这种普遍的政策其实是很重要的。同时呢这种政策也可以避免到更多的资源，我们把更多的资源放到调查个人经济情况，那有些人可能他经济情况不是很稳定，他本来现在是需要福利的，他被不小心意外的排除在外了，就可以保证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当然了，从长远的就是角度来看的话，这肯定不是最有效的资源利用的方式方法了。特别是考虑到我们政府也是有资源就是受限的，钱也是不是那么多的对吧，所以要考虑到财政的限制呢和有效的解决这个资源分配呢，可能有针对性的方法会更有用一些。
好的，谢谢您蔡老师。
不用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